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哎，我是姚谦。
杨牧师，今天我们特别热闹，对吧？
对，今天有特别的嘉宾，
特别的安排。这是立位记最后一集，但是不光是我跟杨牧师，请来三位贵宾，请你们逐一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我是劝慰子弟兄。
劝慰子弟兄来了，还有谁呢？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依萍。
依萍也来了。还有一位呢？
大家好，我是小峰。
谢谢你。那三位，你们都听了我们的立位记研读，对吧？
对，
是的。
很好，谢谢你们。那请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这一次你听姚牧师来主讲的立位记，你们能用一句话来说说你的感受吗？
通过这次研读，就是体会神是圣洁的，所以他需要他的子民也一定要圣洁，特别是祭司，他要求祭司更一定要圣洁。
这两句三句了，大概是明白，就是圣洁。
我觉得就是分别为圣吧。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都抓到点。那么劝慰子弟兄你呢？
我以前读的时候是比较枯燥，就像姚牧师说的，因为这卷书比较繁琐，但是呢它是圣洁之书。刚才两位姊妹也说了，确实神一再强调它是圣洁的，让我们也要圣洁。所以说有时候啊就强迫自己要读。
那这一次就强迫自己都读完了，对吧？
对对对对。
那很好。那以下的时间就会和三位谈谈听节目前后的变化，也盼望三位的变化也能鼓励其他听友多读立位记，活出该书卷的精神。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立位记，同来追求圣洁。
分解立位记研读。
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立位记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基本内容啊。我有几大问题，准备好了？那三位准备好来回答了吗？
准备好了。
好。第一道很容易的，立位记的主旨是什么？能用最简单的四个字来表达好吗？
分别为圣。
杨牧师通过不通过？
通过，非常好。
我就特意让他简洁一点。好，也问依萍，立位记的结构有什么特色？越简单越好哈。
好，立位记的结构是交叉平行式结构。
很简单了。杨牧师
100分。
对，有些叫镜像哈，好像镜子一样，也有叫那个对称的结构，对吧？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好，那下一条当然是劝慰子了。哇，这个难一点呢。七节五记分别是指什么呢？先说那个七节，再说五记吧。
有逾越节、无教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
好，那么五祭呢？
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
哇，厉害、
也是100分。
谢谢你，厉害。那么就请小凤来讲讲赎罪日是个怎样的日子啊？
好，赎罪日呢是为了洁净以色列民，使他们与神和好。赎罪日是刻骨己心悔改认罪的日子，以色列民呢需要在那一天表示他们对罪的悔改和对神的敬畏。
对，每年一次啊，赎罪日。
真的是你的学生们都有用功的，都讲的到点的。那禧年该做什么呢？依萍，
禧年以色列民要释放所有的奴隶，然后第二个是要归还所有的土地给原来的主顾。
哇，怎么每个都真的这么简洁的？真的，
我讲立位记就是这个 骨头嘛，骨干而已。
真的讲得很好，
记得很好，
记得很好，起码真的明白。那请每一位都讲一个在立位记当中你看到神是眷顾贫穷人，或者是把它开拓一点，不止贫穷人，也有边缘人士，每人都讲一点好吗？
有至亲买赎制度，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也是为了防止人口买卖，维持社会秩序。
非常好。那么依萍呢？
收庄稼的时候，田间地角不要收得太干净，要遗落一些给贫穷的人。
是是是，这个我特别感动。那小芳，对不起，你在最后啊。
还有就是不可以摘进葡萄园里的果子，
嗯，
可以让穷人进去摘那些剩余的。
嗯，哇，你的学生很不错啊，
乖乖，
杨牧师真的是老怀大卫啊。
中怀而已了。
那想请三位也谈谈，对于我们列那么多有关立位记的反思题，什么是印象深刻？这一次请依萍先来好吗？
反思题，我是在饮食这方面没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对饮食还比较讲究健康饮食，没有大吃大喝和吃那个过油腻的东西。
哦，非常好。我们要给他一个奖啊，对吗，杨牧师？健康饮食奖。
对对对对。
那么劝慰子你呢，你有哪次反思题是你很想提出来的呢？
我在起初读立位记21、22章的时候也有疑问，就感觉神怎么也看不起残疾人呀。当时心里多少有一些反感。后来随着对圣经越来越认识，知道了那只是在特定情况之下的安排。毕竟啊，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尽量吧，就是说尽量需要完美。我们知道人都不完美。后来其实就像姚牧师在课程当中也讲了，后来神也是允许身有残缺的人和祭司一样吃那些献祭的物品的，所以还是挺照顾残疾人的。现在想想，新约时代主耶稣其实已经拯救了我，这就是极大的恩典。神没有轻看我，还使用我。所以说在大小的事情上，我们都有可服侍的岗位。像我们残疾人，如果说做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那就从小事做起嘛。因为为国家、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福音事工祷告，其实这些都是侍奉的。
我其实想回应啊，牧师请你也补充，刚才劝慰子弟兄说后来才让他们吃祭物，我不知道是否我听错，其实是一直
对
都可以吃祭物的，只是不可以去献祭而已，就是一直都是可以吃祭物。对，而且我自己个人常常强调是，当时其实这种要分别要没有残缺啊，或者饮食啊，怎么都有它很重要一个表彰意义，就是把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分别出来，作为以色列人一个标记，是有一种象征意义，不光是靠逻辑来想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在新约，因为已经外邦人都可以靠着主耶稣可以和犹太人合而为一，所以这种机制就不需要哈。这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杨牧师你来回应一下。
好好，很好，不用补充。
那早知我就不说了，让你说了。
不一样的，一样的。其实新约那个恩典的神赐下呢，都包括所有相关的人，但是我们服事还是按岗位，不要觉得神不需要我们来参与。
就是需要按岗位，而且无论你是不是残疾人，神都准备了岗位，不分高低贵贱。神学院院长并不比那个神学院扫地那个低，对不对，杨牧师？
对，
听了劝慰子的分享我就挺有感触的。我觉得劝慰子他的那种态度就是特别好。首先他接受这些经文，没有就是说觉得对神质疑，其次呢他就觉得说原来在新约或者是在主耶稣已经来的时候他是自由的，所以他能单独把这个提出来，我就是真的为劝慰子感恩。
谢谢小芳姊妹。
彼此鼓励了，
这就是一种互动。那么依萍刚才有什么话要说呢？
刚刚开始看旧约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个残疾人，然后看到教会里面有残疾人，我心里就也是有在一边打问号。然后我现在这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她也是那个小儿麻痹，两条腿不行，是拄着双拐。 然后他现在是我们传道部的一个执事，然后像我们圣诞节这些节目都是他来安排的，组织我们，看他真的很棒，还是一个残疾人，这么棒。
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残疾人在神眼中都是非常宝贵，按恩赐按甘薇可以跟健康人一块来服侍。
是的，
其实我们不是完全健康人，就算我们看自己健康，我们还是有亏缺，所以没有分别的。
谁能说我自己是真正的完美无缺呢？是没有人的，除了那位公义圣洁主。现在我们就讲讲你们比较个人的，刚才讲的只是一些基本内容的重温啊，还有反思题的回复。现在讲的是你与立位记之罪哈，罪什么呢？我想首先问一问三位，听甄道芬姐的立位记研读，最大的新发现是什么呢？劝位子，
我最新的发现就是姚牧师讲解那些可吃的，还有哪些不可吃的时候，他说是为了子民的健康。是要彰显神的创造次序，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越界的食物不可吃，因为按神吩咐，活出这个食谱当中的神子民与万民分别出来，归神为圣。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一个很新的一个发现，原来我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说像纯种的呀、越界的呀、跨界的呀，这些我没思考过。
这一点好像你也有点疑问哈，你曾经告诉我。
对对对，这个有疑问，我不太明白。
不如顺便现在就让杨牧师来解释一下。
对对对对，
好吗？
这个千位子的问题也是好的。
嗯，
其实我呢是参考一个人类学者叫道格拉斯这个女士呢，她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分类，把动物分为地海跟天三个领域。他的意思说，如果某个动物的外表、行为习惯、饮食习性等等呢，能完全归类在这三个领域中的其中一个领域呢，那么这个动物就是洁净的。但如果呢某个动物啊，不管它是海陆空中的动物，它的习性是跨领域的呢，这个动物就是不洁的。为什么如此呢？他的意思说，这个观点就是跨界跨领域的动物不洁净，
所谓两栖动物，
都是两栖动物。而且也有另外一个香港的学姐，这个
高敏谦
教授呢，他就说哎，这个是众多理论里面呢最具说服力的。因为呢道格拉斯把他的理论呢放在我们圣经创世纪所表达那个创造的继续中。那么由于传统上认为呢，创世纪第一章是属于所谓祭司的传统，
祭司传统，
祭司传统。所以呢当道格拉斯呢 他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来解释利未记第十一章你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运用利未记的祭祀传统来解读这个食谱，这种文本互摄啊，
互摄
文本互摄就是经文之间呢，大家来参考解释呢，就比较更合乎圣经啊。这个是他大格拉斯本人呢，也是人类学家他的那个理解。那么我这一次呢，就解说的时候呢，就比较简单，川味局不太明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文本互摄其实就是所谓以经解经哈，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那是刚才理论也是高明谦
啊
博士哈，高老师他所提出来的。那川味局，你听了杨牧师的解释，你有什么回应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两栖动物像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跨界的，就属于不洁净的。
按他的理论呢是这回事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解释而已，是不是最完美我也不敢说，但是这个对也没有违背圣经本来整个意义，就这样的来传达出来了。
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重点就是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一个分别为圣，我觉得这个标准是属于神的。
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啊，利未记或者圣经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详细告诉你原因的，坦白来说就是要你服从。
所以有一些另外一些专家他说，哎，这些可以吃不可以吃，这些教导呢根本都你不一定找到理由的。
对啊，
所以从基督徒的立场，哎，神这样的话语摩西律法这样说，我们就这样的接受，这样的遵命，就是这么简单。
对对，但是一定要注意，新约已经讲明了这些礼仪都是后世的影儿，所以现在也不需要遵守了，对吧，牧师？也要注意新约那种改变。
我们是不同的场景，新约跟旧约，遵守还是从这个心智跟在神的面前的敬虔还是要守，
就是那个精神，分别为圣的精神。那这样可以吗？川味子可以解答你的疑难吗？
解答了，谢谢。
谢谢。那我们继续啊，谈谈你的之最。那一平，我想问你啊，听了利未记研读之后，最想在生命当中哪个方面自己要改变呢？
特别讲的就是说，在追求圣洁方面，神一直说我是圣洁的，我的子民也要圣洁，特别是祭祀。然后我就是在这个思考，就是说圣跟俗是相对的，要分别出来，然后是单单归于神，就是圣。在我的生命中要学到要改变的，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民做要做祭祀的国度。然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不是也教导我们，我就不说了那个经文，那我就说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质，就是传福音。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属神的子民，然后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的入光明者的美德。
那你想用什么行动来传福音呢？
然后我这边就是分享，我这边三楼有一个姐妹，她是刚刚搬进来的。她刚搬进来，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她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你也是吗？”她说：“我不是。”然后第一次我们接触，我就送给她一张福音单张，刚好我这边有一张。然后第二次接触就是这个月发生的。第二次接触，她送我一包就是需要煮的那种筷子面。然后因为她没有开火，就送给我。然后第三次接触就是前天，他下班回来，我跟他打招呼，我们俩是在门口一门一里。后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这样不行，我说那你进我房间你坐吧。然后我拿橘子给他吃，然后我就邀请他圣诞节去我教会。然后他问个问题，他说教堂跟那个庙是不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我就大大跟他讲这个真神和假神这个事情。然后聊聊聊聊完之后，我就送他一本我仅有的一本那个新约圣经，我就拿给他看。因为我是在传福音这一块是一直都不成功，你像我给我家人传也都没有，然后跟其他人也是都很少领人归主，就唯一是我先生，然后我先生还是半信不信的。那我就求主赐给我勇气和耐心，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失败 还是拒绝，还是怎样，就是我不要灰心。
嗯嗯，但是我听到你是传了，我听到你是传了，
求主带领我，然后我靠着主的恩典，然后能够尽量的去做，然后叫人因耶稣的名得福。
嗯嗯，明白明白。牧师，不如现在很简单，你就为他那个邻居做一个很短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祝福那个邻居。
感谢主，让我们在利未记的反省里面也遵循你传福音的责任，为姐妹的邻居他要做成的事情传达你的救恩，求主帮助加力，给他们有好的机会，有恩赐，有你圣灵的帮助来达成这个目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你加油哈，为主多结果子。
古老书卷有意义，
助我认识神心意，
让我效法古圣民，
追求圣洁悦主心。
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哇，牧师，我觉得刚才一平很好，他讲到其实要活出圣洁，其中一样爱人如己吧，就是要把福音因着爱，因着爱别人就传给别人，对吧？
对，这个都是实际的行动。
对，很实际。活出圣洁并不是自己坐在一处单单不犯罪就叫活出圣洁的，爱人如己，因此把最好的那个福音介绍给他，也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追求圣洁的事。那一平你加油，我们为你打气好吧。
好，谢谢。
嗯，为你打气，为你祷告。那么轮到小芳你了。小芳，我知道你对我们的学习重点每一次都有一些口诀，所以收集了十多条的口诀，好像有一条使你印象特别深刻，对吧？
对，就是第六条。说到说替罪羊是大奥秘，圣经专家也难解释，赎罪日是大喜讯，圣徒得赎唯靠基督宝血。我就想到这个替罪羊阿撒谢勒确实很难理解，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我现在也很难弄明白。但是呢，通过这个口诀呢，却让我清楚地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了爱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后呢，我要靠他，我的罪才能被他的宝血得洁净。
啊，小凤啊，很厉害啊，这个口诀就让你啊，哎，好像哎，叮，就明白
开窍
啊，这个主耶稣新约来了。为我们付上这个这么大的代价，跟这个阿斯舍拉也是有关系的。
牧师，我觉得最感动是，包括我自己也是在看利未记或者其他书卷，其实都有，就是真的有一些经文我们是解不通的，有几个原因，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识的限制，或者研经还没有出尽全力，还没有尽全力啊、可能以后会解得明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本来真的是奥秘，神没有打算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存那个敬虔的态度，接受暂时不能明白的，甚至接受一些可能永远不能明白的。
我非常同意，因为一般来说呢，圣经我们尽量去明白，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神他也让有一部分呢，我们真的怎么样做都不明白的，
也有可能暂时不明白，
暂时不明白，
因为研经功夫还做得不够，两个可能都有。
就算研经功夫做得好了都不明白的
也有啊，所以我说两个可能、啊、
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们现在等那完全的来到，
对对对，
才明白嘛，这个也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基督徒的那个顺服呢，在这方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我知道这个真的需要我们谦卑，不然可能我们就乱解了，因为老是觉得要解得通或者解不通、没有面子，
对，
我们就乱解，这些都是我们的陷阱。三位对于这一点有没有一些体会啊？劝位子，
这个在解不通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经文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是要按照已经解经看看上下文，实在解不通的时候我们就先放到那儿。
真的要懂得放下也是一种谦卑哈。其他两位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回应啊？小峰有没有回应？
以前遇到解不通的，我就想说，哦，可能是我这个程度太浅了，可能解不明白。但今天听姚牧师讲说，就算你就是完全的把圣经弄明白，你也有不懂的。我就想到，可能真的是奥秘是属耶和华的，我们就接受我们不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也不表示我们理性自杀不追求，但是我可以说很多所谓专家真的是专家，他一定也有不明白的，
是，
要不然呢他就是神了。
是，所以我们一方面努力追求明白，不能这样坐着就说不明白就算，但是努力追求以后还是不明白，还是可以承认自己的有限。那依萍怎么看了这一点？
我也是一样，就是看到不明白的经文就先暂时先放在这里，然后再去看其他的，然后会或者是多去听人家讲到，说不定哪一句就讲到你不明白的那些经文去解开了。
对对对，
是啊，是，这也是好方法。
嗯，
那最后想请三位每人在结束的时候都说一句你今天我们连线哈，谈这个立位记的一个简单的感受好吗？就是今天这个连线这样的安排请小凤先说，对于这个的连线你有一句话有什么体会呢？
我就感觉好像真的参加了一个读经小组，然后有组长，然后有组员，我们互相在这儿一起分享，这种感受非常的亲切，然后也感觉非常的在灵里感觉特别的受安慰，特别好。
感谢主，
感谢主。依萍呢？
对，我也是有这个感觉，好像我们就是在查经一个小组，然后大家来互相分享，然后像牧师还有像老师这样，然后再帮我们去补充。
哎呀，我觉得大家很坦诚交流，
然后气氛很活跃，又没有那么硬邦邦那个样子，很活跃，我觉得这气氛很活跃。
我心里也是火热的。那么劝慰子你呢？
我感觉就像两位姊妹说的，上了一堂很生动的查经课，在里面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我们都坦诚的分享，牧师和您呢也给我们解答一些疑难，给我们补充，真的非常好。
感谢主。牧师你的回应呢？
我感谢主可以有三位这样的，也鼓励我们做节目的主持人，
你的高足啊，
也看见哎，你们对圣经不单是立位记啊，你们的用心啊，神大大的祝福你。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哈，谢谢听众朋友收听立位记研读，和姚谦牧师和乐意，还有和劝慰子依萍小凤一起追求活出圣洁。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劝慰子，
我是依萍，
我是小凤。
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一二三，
再
见，
再见，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